各位观众，大家好，这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春节期间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也就是发生在中国的江苏丰县的八个孩子的母亲事件。这个八个孩子的母亲的这个事件呢，是中国的一个网友在1月28号这一天呢，拍了一个视频把这个事情呢就捅出来了。原来这个八个孩子的事件呢，是关注的是八个孩子的父亲如何在艰苦的条件下变成伟大的父亲啊，负重啊，父爱如山，爱他的孩子。最后发现呢，八个孩子的母亲是一桩人间悲剧。那么原来当地的网红打卡这个事件呢，是讲政府如何的去精准的扶贫。那么现在这个事件翻转了之后呢，变成了人们批评这个政府在这样一个人间悲剧中呢，如何的成为帮凶啊，或者是不是在掩盖这个事情的真相啊，变成这么一个故事。那么这个我要问的呢，比较关注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中国的农村的问题，尤其是这个底层妇女啊，这个苦难深重，为什么这个八个孩子的母亲呢，这一次造成了舆论的汹涌的澎湃的声讨？还有呢，官方啊，在1月28号和1月30号发了两个通告，企图去说明真相，但是呢，舆论无论是官市民都不买账，为什么？还有呢，这个农村的这个妇女的这个无论是拐卖还是妇女权益问题呢，很多人都觉得是无解。那么从这个事情能不能作为一个助力去解决这个问题？最后呢，有一个观点。就是说从法律角度来讲呢，拐卖人口是不对的，但是为了村庄的存在，是不是对这些拐卖的这个事情呢要有所理解啊，这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那么我请来了两位嘉宾来讨论今天的话题。第一位呢是来自纽约的中国妇权的创始人张晶女士。张晶你好。
你好，小平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第二位呢是来自加州的旅美人权活动人士向丽女士，向丽你好。
小平好，观众朋友们好。
好，谢谢两位加入今天的节目。大家都知道这个八个孩子的母亲事件在网络上变成了一个沸腾性的一个事件。那么官方呢，在3天以内搞了两个通报一个通报呢说这不是拐卖事件，第二个通报呢大概说是这个妈妈捡来的那么观众呢就不买账。那么这里头呢有官方的舆论我现在梳理一下呢，湖北集团下面的吉木新闻呢提了三个质疑那么一个质疑是他的身世是个谜团没解清楚，第二个呢他有智障有精神病，他如何结婚的，如何生孩子的，第三呢他的流浪的谜团也没解开。但是我看到中国有一个网民叫做木虫的，他提出了六大质疑这六大质疑呢基本上代表了当今的这个媒体对这个事件的一些质疑，我把它简单的给大家观众介绍一下，然后再请我们的两位嘉宾来分析这个事情。第一个呢，他说要搞清楚这个女子的身份姓名年龄文化程度家庭住址你得说清楚。第二个呢，查清楚女子的来历和疾病她是被拐卖的，那涉及到拐卖案，还是被绑架的还是究竟被捡的，这要说清楚再往下呢，这样一个女子是如何有户口的最后是如何结婚的，过程是怎么样精神病怎么能结婚呢再往下呢，他追问孩子的亲生父亲究竟是谁，八个孩子他的父亲究竟是谁，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有没有强奸，因为你跟有精神病的人发生性关系那就是强奸那么这个精神分裂是在结婚之前还是在结婚之后，还问这个脖子上的这个链条，这个女的锁在一个破屋子里头，脖子上挂了一个铁链，这个链条是怎么回事，谁给上上去的这些问题呢他都要进行追问。 所以这两个问题呢，这些问题我一块官方的质疑和民间的质疑呢，我一块给我们嘉宾提出来了。那请我们的向丽啊，请你先谈谈你怎么看官方的通报和民间的质疑。
我觉得官方的通报是在给大家打太极，就是说从官方的角度上来说，我认为中国官方是具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数据库，或者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强大的数据库。他们有全国人民的很多很多信息，包括住址、姓名、家属、亲戚关系，包括他们还建立了一个相当健全的拐卖儿童妇女的这样一个网络。他们有一个网络，中间有很多 DNA 的这样记录在案。其实对于官方来说，做一个这个女性被拴起来的这个女性，她的这个家庭住址的这样一个来由是非常简单的，他们就把信息输进去，然后所有的信息一目了然，然后他们还可以用 DNA 比对，从 DNA 比对的情况看，这个女性她的这个家族关系，因为DNA 数这个数据可以看到这个家族树，也就是 family tree。然后跟他的远房的表亲，包括近族都能找到，这个是很简单的。但是官方不作为，甚至在包庇这样一件事情的发生，因为他们不作为，导致大家猜测有各种各样信息的这样的不完备，包括这个女性可能是从1998年就被拐卖，然后被迫结婚，或者是被迫生孩子，有可能当时就有精神病患这样一个情况。那么他是怎样能够来结婚这件事情？他是否涉及到强奸和贩卖人口？这个其实对官方来说是非常简单，就是他们不作为，并且包庇隐瞒。
这个中国政府有最强大的数据库，那么连这么一个女的身世你都搞不清楚，那么一个解读就是包庇了啊。那么
对。
张晶律师啊，您是？很多年来，2007年以来，我看你的简历，您就在关注这个妇女的拐卖的问题等一系列的问题。那么您对这个事件呢，我想有你独特的看法。
是，其实关于妇女拐卖，还有就是被迫做童养媳，或者是被迫买卖到人家家里面去被禁锢，去轮奸、强奸、强迫生孩子、做性奴，这件事情呢，在中国呢是早就很广泛、很普遍的了。就是我手上的案例哈，就是我比如说我们在这本书里面哈，就是关于我们中国妇权的自己去采访的。这本书里面哈，就已经有很多这类似的案例，就是被小孩子被人家强奸、被人家拐卖，去了那些不同的地方，去了那些山区里面的那些老人家里面什么的哈，就是很多，比如说我们的安徽的那个邓丽蓉，她很小的时候呢哈，父母就是因为计生生了两个女儿，所以后来爸爸走了，妈妈也失踪了，那女儿呢，两个女儿就被人家卖到那边去，所以我们的义工还追到被卖的。一个女孩失踪了，另外一个追到那个被卖的那个人家里面去，还在安徽的疏封县。那发现呢，最后也是精神病，也生了一堆孩子，然后呢，也是被就是被折磨得不成样子。其实她并不是精神病，就是我们所有看到的这些案子，包括那个马盼燕的哈，这么一个做童养媳的这么一个女孩，她自己哈写出来的她的身世。他们都不是说是有精神病，他们很多的，他们统一的一个特征就是被精神病，因为长期的关押，长期的这样子的禁锢和做性奴，你不精神病都要精神病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并不是现在才发生的，包括现在的八孩母亲，其实他已经曝光了很久的，但是就是最近才出来的。至于链条拴狗，那个狗链拴着人的那个脖子上的这样的事情，我们也不是第一次见到。但是，比如说像《盲山》这样的这样的纪录片吧，哈，这样的片子拍出来以后是真人的事情改编，但是他最后呢也美化了这么一个拐卖人口的这种犯罪，他是在美化最后的结果，
这个，
所以他才会这么严重，对。
官方的第一个这个是通报呢，就是说不是拐卖， 第二个呢，说是刚才我也都简单介绍。另外呢，就是说刚才张晶女士提到，就是精神病的问题啊。那么张晶女士说，在这样一种环境之下，她提到了一个"性奴"的这个概念啊，不是精神病，你也是精神病，啊，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个女士呢，八个孩子的母亲呢，被网友说成是像狗一样的拴着，就是脖子上的那个链条啊。这里头让很多人愤怒起来了，这个事情。那么我还要继续追问，就是说，刚才这个向丽女士一上来就讲到，你们两个就讲拐卖的问题，但是官方一再强调这不是拐卖，你们有什么证据支持这是拐卖啊？那个向丽女士，你解释一下，
我觉得对于拐卖这件事情是非常简单。比如说，这个女士是哪一年到了这个村子？然后这个村子什么时候？他们俩结婚，有结婚证在哪里？那么如果不是拐卖，他的亲属在哪里，就很容易能够找得到。但是通通20多年没有去找这件事情，并且这个孩子的父亲，八个孩子的父亲也说，他希望找到这个女性的这个家。他的直系亲属和家族，但是他们都通通没有去做。为什么不去做？是因为他们想掩盖被拐卖这件事情本身。如果是没有拐卖这个事情，他会很积极的去寻找，因为现在信息网络都很发达。他的这个八孩父亲可以去做抖音直播来做这件事情，他为什么不可以去找？首先他们不去找，为什么不去找？就是因为想掩盖被拐卖这件事情。其次呢，这个政府也是。他们的不作为，包括包庇和纵容，通通在掩盖这样一件事情。如果当他们去做的时候，他们发现他是被拐卖的时候，那个政府肯定要被追究，他们怕被追究，所以不放任何信息。这是我的一个推测。
这个事情呢，也有人怀疑是性虐或者是性奴。刚才张晶女士提到这个概念，那么从我看到的官方发表的这个文字来说呢，没有任何文字支持这么一个说法。那么张晶女士，你怎么会怀疑有性奴问题的倾向呢？
我这里呢哈，我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早在1989年的时候哈，有几名调查记者，中国的几名调查记者就写了一本书，叫《古老的罪恶》这本书。这《古老的罪恶》呢，它就记录了1986年到1989年这几年当中哈，它是1989年出版的，那么它就具体的记录了徐州的6个县的妇女，就有。48000个人是拐卖而来的，就在徐州6个县，这是政府的数据，这是当时这几个调查记者写出来的书，那就是89年的时候，那么一次的，比如说一次犯罪有40几个出租汽车司机他们组成了团伙，一个案件当中就有101个妇女，包括一个最小十三岁。年纪最小的13岁的，还被拐卖到这几个县当中。那么就在那个刘村，就是铜山县的那个尹庄乡的那个刘楼村，就这几年就有200多个被拐卖来的妇女，他们呢占这个乡里面的已婚的妇女的1/3，他们大多数是从云南、贵州这些地方拐卖而去。所以说，他们的严重程度，从乡、从镇、从县，我相信连中央也不是不知道。可是我们知道，在联合国的数据库里面，关于拐卖妇女儿童的这个数据库里面，从2009年以后，中国的数据就是一个零。因为他也不公布，他也不放在里面，所以他很多拐卖儿童的这个数据这个国家都有，中国的没有，这就是问题所在，但问题非常严重。
这个你提到的这个数据啊，张晶其实你提到这个数据是八个孩子的妈妈这个事件出来以后呢，舆论广泛引用的一个数据，讲这个地方是一个妇女拐卖的一个基地啊，是个中心地带啊，非常的严重。那么我注意到啊，就是说官方啊，因为你要援用非官方信息呢，容易被批评为是无中生有或者是造谣，对吧？但是我发现官方呢，在这个介绍的时候呢，也有一些矛盾，所以我想请教两位嘉宾啊。就是说，例如说这个八个孩子的妈妈她叫杨某霞给她取了这么个名字啊。 他说究竟这个人来自哪里呢？我看到的几个来源啊，第一个来源是丰县县委宣传部告诉湖北日报集团下面的极目新闻记者，该女子也是欢口镇的人啊，跟他一个镇的，叫欢口镇啊。那么这是他宣传部告诉记者啊，这是官媒啊。财新的报道呢，说该女子系孩子的爷爷捡回来的啊，一个活人能给捡回来啊，这也是出现在这个媒体的报道的中啊。那么这个官方的第二个通告呢，是指啊，在一个什么什么啊交界处，他的姓董的他的爸爸啊，这个把他收留的，所以说官方的信息都不一致。从这里面透露的这种矛盾信息来看，我想请问向丽，这是怎么回事？
我个人直观的感受就是，官方在他们没有做任何调查的情况下，他们就信口开河来敷衍群众，来敷衍我们网友的追问，因为他们自己的说法都不一致，有一个说是来捡来的，有一个说是这个当地人，还有一个说是收养收留的。那么这样一个不一致的官方信息给我们看到的就是官方的这种掩盖敷衍，他们想把这件事情压下去。就像我们当年去海南万里去抗议这个一个校长性侵6个小学女生一样，他们就是一直要把这个媒体的这个声浪压下去，把大家追问压下去，就是给大家盖帽子，把这个事情压下去。那么这种不负责任的状态持续了很久，不是从现在开始，就是他们不是解决问题，而是把这个提出问题的这些人给压下去，这些舆论压下去。
哦，这个解读有意思啊！这个给你来一个官方的一个回应，哈，好像你媒体热度3分钟过去就不管了，那么这事情就过去了。没想到啊，舆论反而不买账。所以说，我想问詹晶啊，这个事件啊，这次媒体呀、舆论如此的愤怒，那么你刚才也列了书，你也搞这方面的事儿，你觉得中国这事情很严重，那么为是这一次为什么这个舆论如此的反响呢？
我想可能有2个方面吧，一个呢是，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特别是那个，铁链拴在脖子上的那张照片哈，实在是刺激人们了，一点点良心的人，一有人性的人哈都受不了，这个是舆论炸开锅的哈一个主要原因。另外一个呢，也就是说官方呢也允许，因为这个在奥运的期间嘛，马上奥运到了，也是一个可以社会问题转移政治问题和奥运大事的这么一个层面啊，这么一个方法了。这是中共官方一贯要喜欢做这种转移观众视线的这种做法。所以，但是不管怎么样讲，这一件事情曝光了，那是我们是最乐见的，因为我们需要就是更多的改进。那从这几个官方声明的文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不能自圆其说，简直千疮百孔的。任何一个角度，他这个男的，这个所谓的八孩爸爸就是一个罪犯。比如说，还有更多的是协同犯罪，他们的镇里面的、村里面的、公安的、计生的、登记的那个民政的，他们都是一种协同犯罪。比如说哈，当有人去登记的时候，他去办理结婚的时候，那你的户口问题、你的年纪问题，是不是应该那个民政管民政的那个方面登记的那个干部要提出来问题的？如果他稍微提出了一点点问题，那么这个监禁的事情，24年的监禁就不会发生。那么办孩子的那个准生证的问题，哈，或者登记户口的问题，哈，那计生干部稍微有一点点的吭声，那么这个姓卢的事情啊，24年的姓卢也不会这样持续的发生。他只要是比如说打闹家里面的哭喊，那种愤怒或者是砸东西，你说他是这个女的妇女是疯的，她又哭喊，她又打闹了，那派出所的是干什么的？当你们只要听到一点点的风声的话，你们去追问一下，过问一声，那么 这些轮奸呢、啊、哈，这个铁链拴脖子啊，这种事情也不会发生近24年，所以这每一桩事情都是一个重罪，这就是一个犯罪，是一个联合犯罪，它还不是个人单独能够成型的，就是一个联合的犯罪，对，这是政府的问题，政府的层面。
那现在这个谈到犯罪的问题的话呢，现在只是在第二个通报里讲到这个八个孩子的父亲啊涉嫌违法犯罪，但是政府方面呢，我看到政府方面是这么说的，办理结婚登记时候呢，证明办工作人员未对身份进行严格核实啊，这是这么说的，计生部门未及时实施有效节育措施啊，但是有舆论在问，像你这样的一个女人八个孩子24年，今天才发现违法，大家不太相信这个事，所以说啊，政府在这里面的失责，在官方的通报中也已经出现了，但是呢，没有上升到联合犯罪的程度。夏丽，你认为政府在这里面涉及到联合犯罪行为吗？
这个是非常明显的，因为这是一连串的这个社会反应。首先，从这个女性从哪里来，当她去办结婚登记的时候，如果有这个结婚登记的事实，那么当地的结婚的那个民政部门，他们应该问这个女性从哪里来，她至少有身份证，身份证上面应该写着从哪里来，这是第一。如果没有身份证，那么就要核实，就是首先是这个民政部门的失职。第二个呢，当她要去生孩子的时候，那她要有个准生证，同样有第二次核查。之后生孩子的时候有这个孩子的这个出生证上面也要写孩子的父母是谁，那么他的血缘是不是对得上，那这也是另外一个有个坎。之后当我们网民发现这个事情曝光之后，那么派出所他是不是也应该再进一步的去核实，包括这些村民发现村干部发现这样一个来路不明的女生在这里被铁链拴着脖子，然后遭受虐待和性侵的时候，他们是不是应该去包围这基层政府的事情，这是一系列的这样一种犯罪行为。当他们包庇纵容这样一些犯罪行为的发生的时候，我们要去追问背后为什么他们要去包庇，为什么要成为一个犯罪分子的这样一个保护伞，成为这个贩卖人口的保护伞，成为虐待这个妇女和儿童的这个保护伞，这是非常重大的一系列的连锁的反应，这样一个重大的案件。
那么这个我们两位嘉宾讨论到现在，把这个事情就指向了不是董某某啊，也就是八个孩子的父亲个人涉嫌犯罪，而是政府和村庄啊一系列联合犯罪行为，或者叫做联合犯罪啊。那么我们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来谈这个农村妇女这样一种人间炼狱啊，以这个杨某霞的这个事件为代表。那么我听到这么一种观点啊，就是正好我今天做这个节目，我也看到一位啊，这个写手的一篇文章叫《桃花潭李白》，他写这个徐州丰县案呢，他写的这个标题叫《背后的不公与荒诞》啊。什么叫不公和荒诞呢？他说啊，从底层的个体到乡间的风俗啊，再到基层组织、媒体、政府机关，从上到下，没有人觉得这是犯罪啊。即使家属、公安寻来了，大概率也没法当场带走人。这是一种悠久的传统。坚硬的民风，这里的人他们穷凶极恶，制成体系，所以我感觉啊，这个事情似乎就是没有解啊。张经理，你怎么看？
是我们就是我就是基本上我来分析一下，就是说这种事情哈，在中国哈，为什么就是老是发生这种这类似的事情哈？那么我认为呢哈，这个是有三个原因，就是在中国农村呢哈，很多家庭呢因为计划生育将近40年吧，他们都总是要女孩，总是要男孩，就把女孩呢生下来就弄死，所以在整个广大的农村呢，光棍村多得很，就是男的多，女的少。那有些学者呢说这个中国有4000万光棍是不能结婚的，这个时候当然对女性的需求就很大，那是这是什么造成的呢？这是政府的一胎化政策造成的，将近40年的一胎化政策。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落后，山村里面落后，穷乡僻壤的，所以就是有女孩呢就嫁出去了，那么嫁不出去的一些男孩，所以他们的这需求量也很大， 就是对女性的对要找媳妇的这个需求量也很大，可是搞不来，又有贫穷在因素在里面，所以找不到老婆找不到媳妇就怎么呢，就偷抢拐，哎，什么事情都做买。那么这里面涉及了违法，但是呢政府呢惩罚也不严厉，下面的有就算有条文有法律的规定，下面的人下面的村干部他们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很可能他们都是亲戚。特别是我在讲到比如说一个女性在被禁锢起来轮奸的时候，很可能就有村干部的人员参与。我们亲自采访的那个案件，那个叫邓玉荣的那个案件，就是这个女孩13岁的时候，就是被当地的村里面的一个干部，还有他们家里面还是镇里面的干部的这么一个男子强奸，后来他奶奶被气死。然后就是很惨很惨的这么一个经历，但是你揭发出来以后他怎么办呢？那公安的什么的来了以后，他只是说哦，那他要继续这样的生活。所以说我们就算是普通的民众揭发出来，就老百姓我们没有执法权，有执法权的是政府，政府不作为，所以这样的事情就一而再再而三的爆发。
正好这两天流传的中国政法大学的这个教授啊，这个讲这个中国的法律是怎么样的对待这些啊受害妇女的啊，这个我看到啊，这个罗翔老师说啊，买两只鹦鹉啊，鹦鹉你去买两只鹦鹉判的刑都比你买妇女判刑要重啊。那么这个现在对这个收买妇女的这个判刑呢，相当于你买20只蛤蟆的价格，那个判刑啊，3年以下的刑罚呢是买20只蛤蟆的刑罚啊。那么政法大学另外一位教授，刑法学教授阮七林曾经解释，早前的法律呢，甚至就是说，如果收卖方不阻碍解救，没有对妇女儿童进行其他犯罪呢，不追究刑事责任啊。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法律。那么向丽你怎么看？就是说，政府在这个方面呢，不作为助长了这样一种啊农村妇女权益的被侵犯现象呢？
我认为这个法律是非常不健全，甚至是对妇女权益造成了严重的侵害。因为很显然，作为一个自然人，我们中国所谓的法律是要保护妇女儿童，但是这个法律恰恰可以看到，它没有对妇女儿童进行很好的保护，甚至贩卖一个妇女这个人这个贩卖人口的人，他所受到刑罚是3年以下，等同于贩卖两只鹦鹉或者贩卖20只蛤蟆。那么人的价值在哪里？那么这个你怎么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你怎么来保护妇女权益儿童的这个权益的？这个都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如果你真的是在乎妇女和儿童的这个权益，你就应该把这个法律的这个刑罚提高，我觉得至少应该提高到10年20年，因为这个是涉及到很多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么这个妇女儿童的权益永远得不到很好的有效的保护。这个事情我觉得是相当严重。这一次我希望通过这件事情的这个发生以及舆论的这个推动，法学教授的这个参与，让我们对于妇女儿童的这个权益的保护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OK， 最后一个问题呢，我想问詹金啊。那么贾平凹是一个中国的一个著名的作家啊，他在2016年的时候呢，写一本的小说叫《菊花》，然后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就讲这个农村的这个，如果这些人不买这些个妇女的话，那个乡村就会消失，这个引起了很大的一个观点，你怎么看啊？给你30秒，嗯。
所以我一直在说中国的这个妇女儿童哈，就特别是妇女啊，其实她遭受的就是这种歧视哈，不是说只来自于一党专制的哈这种政策，不公平的政策，也来自于这个民间的这个传统的文化，所以我们遭受的是双重文化。因为像贾平凹说的那样，刚才你说的那样子的话，就是说只要为了满足男人他们要接种传宗接代，所以呢可以做对妇女做任何不道德和犯罪的事情都是有理的，所以这就是不公平。中国社会要希望有一个非常非常的改变。
好，谢谢两位嘉宾今天参与我们的十四大家谈的话题讨论。上面呢 表述的观点呢，均只代表他们个人，不代表美国之音啊。谢谢我们观众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